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穿越盛宴行，
双节目，双视角，
双倍深度解读。
短短二十一节经文，
隐藏千年兄弟恩怨，
揭露狂傲的真相，
宣告
严厉审判。小组查经系列，俄巴底亚书。
神掌权，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应该是说穿越圣宴行。这次呢，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哪一卷书呢？
俄巴底亚书。
一连多少集呢？
四集。
资料呢，材料呢，都是共用的。各位好，感谢您收听圣言圣宴的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还是觉得俄巴底亚好像蹦迪音乐的雄略，
啊，还是保持一贯的逗啊，逗的形象啊，逗的我们可乐了。还有一位听众，应该是今天是第二次参与的，请问您是？
大家好，我是多加。
多加您好，到底多加这个圣经人物是在新约圣经哪一卷书出现的呢？
哇，这个名字好熟啊！
好熟，在哪出现过呢？
嗯，
考到熊乐了。
圣经熟不熟？
熟不熟？那梁安呢？
使徒行传。
答对了、
哦、
就
是
使徒行传那个很有爱心的多加、
哦、
那么相信呢，多加你选这个名字呢，你当然也是非常的欣赏他的。那么回到我们的经文呢，今天我们看的是俄巴底亚书的四节到九节。以东和犹大国同样身处在南部，希尔山在死海的南边。那么南国犹大更不用说，当然是在南边呢。但是呢，邻居就不一定是友好的，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呢，也可以成为世仇的。我见到你被邻国欺负，我非但没有伸手援助，还大喊拆毁拆毁。来自诗篇137篇的幸灾乐祸。这个民族最要不得的呢，就是一个性格狂傲骄傲。第三节他心里怎么说呢？还记不记得第三节俄巴底亚书第三节？
第三节是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
所以他们是不是一辈子都在高处呢？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住在山穴又或者在高处，就是代表最安全的吗？哪里才是我们人生最稳妥的一个地方呢？
住在山穴最安全吗？不一定吧。我想到一处经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人觉得凭自己建造的山穴也好，房屋也好，在高处或者是地基很稳，但是呢，在神看不一定都安全。如果呢，与神同在，在神的基础上建造房屋才是最安全的。尤其现在你看地震非常的多，稍微震一下，是不是有的人以为很结实很坚固的建筑就会毁坏了，
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翻看一下穿越圣经的材料吧。麦基牧师他说，这个地方，他们位于的地方呢， 这座城市的入口为什么会让以东人引以为傲呢？因为他那个入口只能让一匹马通过的，所以说其他的敌军你们想要进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像梁安刚才说的，不论你身处的地方也好，你今天拥有的物资都好，都不能够取代神的保障。甚至乎呢，你看以东其实有很多所谓称兄道弟的盟友的，到最后还不是一样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吗？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到底何处才是最安全的。今天我们着重谈的是人跟神的关系。好，第四节经文，请熊乐帮我们读一下第四节经文。
经文这样说的：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说之间大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
刚才我也问了一个问题，以东人是不是永远在高处呢？那么多加也读了那节经文的第三节，他们非常狂傲地说，没人能把我拉下地去。所以第三节第四节你读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结构很相似。这个行径呢，像不像明亮的晨星呢？早晨之子到底出处在哪里？就是以赛亚书14章12到13节。熊乐，你觉得这个行径像不像撒旦路西法呢？
这个有点像啊。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3节，这样说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共拜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下，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他想要以自己的成就要取代神嘛。但是呢，这里也都显得呢，早晨之子明亮之星啊的格局也就那么少，因为他都说啊，在星星以上嘛。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所有东西以上嘛，格局还是小了一点啦。
格局非常小啊，我有同感的。你看这个星宿都是神所创造的，他要把你从星宿拉下来，对上帝来说，你觉得有很难吗？这个事情根本一点都不难呢。他们的行径呢是很相似的，撒旦是骄傲的始作俑者，他诱惑人的第一步呢，就是让你觉得我非常的了不起，然后你心里就骄傲了。以赛亚先知论的是巴比伦，论巴比伦下到阴间，他们打败列国又如何呢？刚才熊乐念的经文，砍倒在地，并且呢妄想要升到高云之上，神说你会坠落到阴间，到坑中，并且是极深极深之处。巴比伦也好，以东也好，都是非常骄傲的。那么我们看圣经，神往往都是怎么对付那些狂傲自大的人呢？
我们知道呢，神会有他自己的方法，用他们人自以为是的一些狂傲呀、骄傲自大的这些方面上的行为啊，一一的去击败他们，让他们引以自傲的这些事情呢，在神看来真的算不得什么，就如同以东一样。包括城池坚固呀，自觉富足呀，包括有盟友呀，而且有智慧呀，是吧？他会在这些方面去自高自大，但是我们看到神会在这些方面呢，一一的去，就是说击败啊，拿去他们自以为骄傲的东西。
他所拥有的真的很多，所以他才有骄傲的资本嘛。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但是神呢，就要粉碎那些虚幻的安全感。你们现在有没有想到圣经哪些人物，像我们上礼拜说到尼布甲尼撒王呢，神怎么对付狂傲的人呢？现在有没有想到什么圣经的人物呢？我却想到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刚才我们提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倒是有三个人呢，他们非常的狂傲的，看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希律王，那个最后是被虫咬死的希律王，还记不记得他的故事呢？在使徒行传12章21节到23节啊，那时候呢，西顿跟推罗的居民呢奉承他说，哎呀，这是神的声音呢，不是人的声音呢。结果那个希律王呢，他并没有归荣耀给神，最终呢，主的使者是立马就罚他的，他就是被虫咬，然后气就绝了。这个希律王其实他在12章一出场的时候呢，还蛮厉害的，我们说雷厉风行吧。他砍了谁的头啊？一位使徒的头。
是洗约翰吗？
施洗约翰不是他砍的，他砍了雅各的头。
雅各，
雅各的头，还把彼得关起来，真的是个狂傲的人。他最后也在历史留名啊，留了个什么名呢？就是一个被虫咬死的犹大王。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谈，不过谈的是他被虫咬死。神会对付狂傲自大的人的，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五到六节经文，透过盗贼跟摘葡萄者的比喻呢，怎么宣告以东人最后的结局呢？
以东人最后的结局，五到六节我们看到了，最终就是被彻底毁灭了，被完全的剪除，而且是没有剩余。
为什么他会用盗贼跟摘葡萄者呢？
这个要追溯到律法书，律法书规定的就是收割这些水果的时候呢，要留下一些，还有收割庄稼的时候要把剩下的谷物也留一些给这些穷人，包括摘葡萄的时候也不可以摘光，都要留下一点给孤儿寡母。但是这里呢，你看就是神对以东的毁灭却一丁点都不留，是全部完全的
抢掠一空了。这个摘葡萄的我们倒是能够明白，他提到盗贼，那熊乐你怎么看呢？假设你是有钱人家，
是，
你觉得那个盗贼他晚上偷偷溜进来你家，他会把那个锅碗瓢盆也抢夺吗？
不会吧。
对呀、
正常来说呢，如果是盗贼的话，来到家里面偷东西应该都是偷那些有价值的走，不会把那些床啊，
纸巾啊
对呀、电视啊、车子有可能呢，或者是厨房里的碗碟啊都拿走吧，不会吧。
所以俄巴底亚想要强调的是，你们将来真的连一条毛巾都没有啊。
哇，家里空空的，
空空的，真的是被抢掠一空的。像刚才提到的摘葡萄的，人家也会挑好的嘛，你烂的，你过于熟的，你送也不要，但是你最终的下场是你什么都没有啊。其实他们很骄傲的，除了是地理的位置之外呢，我们之前也说过他们为什么不通行，应该怎么说，在民数记的时候，因为当时他们占了商业的通道，连接了几条贸易的路线，赚了很多钱，并且呢住在山里头呢，有很多天然的资源的，可以挖这个铜矿，也能够挖金等等等等。而且经文还说什么，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了，除了你家的毛巾被人抢走，你收的你藏的非常好的宝物呢也被查出，价值连城的宝物呢也真的丝毫无剩的。我看有一位解经家他这么说，俄巴底亚这里当然是宣告对以东的审判，但其实他用了哀歌的形式来哀悼将要死的以东人，这就是神如何对付狂傲自大的以东人。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考俄巴底亚书吧。
觉得俄巴底亚好像一首跳舞曲，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俄巴底亚，俄巴多啊，不知道走，不知道走。
俄巴底亚书呢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卷书，
21节，
10到15分钟呢你就能够读一遍了。查考圣经之外呢，也邀请每一位听众的你参与互动游戏，就是查经谜题追踪。我们会在节目公布盛宴的谜面，请你回到穿越圣经的重游系列，找出这个谜底。找到谜底之后呢，邀请你发电邮或者短信，又或者在留言板上面呢写下这个答案。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今生我们依赖的是什么呢？我们夸口的又是什么呢？俄巴底亚奉神的差遣宣告对以东人的审判，神会对付骄傲的人。我们很熟悉的箴言经文这么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么上部分呢，我就列举提到一个来自使徒行传的例子，那个被虫咬死的犹大王希律。结果呢，广告的时候呢，我们的小林师傅就问，哎，苏小燕，你不是说有三个吗？那么另外两个跑到哪里去呢？我刚才担心时间不够，不过还是要提一下这对夫妇，亚拿尼亚夫妇，他们也是当天就死在众人的面前，因为他们欺哄圣灵， 我谈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他们是欺哄圣灵等同于狂傲自大吗？大家怎么看呢？
刚才我们也讨论过嘛，他们竟然觉得可以欺哄了圣灵，觉得圣灵不会察觉到的，这不就是狂傲吗？还有有趣的是，老公这样以为，然后他死了，老婆回家还不知道，还这样说，然后一起死掉，这个死的妙，
死的妙。梁安你怎么看？
狂傲真的是狂傲，他觉得自己在上帝的上边，哦，我做的事神看不见，所以就欺哄了圣灵，
结果全部的使徒全部的信徒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两个人当天就死掉了。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也是谈狂傲自大的人。俄巴底亚书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第七节呢他描述了三类人，这三类人呢都跟以东人是有关系的，同样这三类人都对以东做了共同的行为。首先来说说哪三类人呢？第一类是
与你结盟的。
好，第二类
这是与你和好的。
好，第三类是与你一同吃饭的人。这个与你结盟的人他们干了什么好事呢？对以东人
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就是说以东被侵略求这个救援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没有支援他们，而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描述了一个画面，就是当他们遇难的时候，可能以东派使者到盟友国求救啊，求你救救我们吧，结果就被撵出去了，送你上路直到交界。还有什么画面呢？
比如说以东他派了使者到了别国去求救，然后他们说没门，你走，送你出去。
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另外就是更奸恶的做法，用阴谋把以东人引来，然后呢趁机击杀，又或者逐你出去，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曾经的好朋友啊，与你结盟的，现在送你上路直到交界。那么与你和好的呢，他们现在怎么做呢？
他们是欺骗他，胜过以东人，可能是对他们就是说在同盟的这个商业啊交易上面的可能会存着这个诡诈诡计。
假装跟你交个好朋友嘛，就是一帮假惺惺的人，你只是他们的踏脚石，他们就是踩在你的肩膀，为了有一天能够胜过你。好，那么第三类人呢，
一同吃饭的是做了设下网罗陷害你，这个厉害。
怎么厉害法？
跟你一起在吃饭，其实呢这叫什么，中国我们有一句古话
叫什么呢？
鸿门宴。
鸿门宴。
对呀，表面上小燕你以为我在请你吃饭，你还好开心，哎呀我吃得好，吃得香，喝得香，其实呢你吃完之后呢就是要害你的，
中毒了，
给我喝毒酒。让我喝一杯毒酒。
那个饭里面怎么有毒
啊，当场就死亡了。你谈到鸿门宴吧，我就让大家看一下原文，这个与你一同吃饭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吃你饭的人，我曾经吃过你熊乐的饭，但是今天我在你背后捅你一刀，什么意思？就是曾经那些受过你恩惠的背叛的你，他曾经依赖你，他曾经每天很努力的拍你马屁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呢，我觉得这三类人呢，这种人是最让人心寒的。
对呀，
哇，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坏到极处，你真的没办法去识透的，趁你没有防备毫不留情的就陷害以东人呢。第七节的下半节呢，经文这么说，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这句话呢其实可以有双重的意思，你这么说就代表他们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了。所以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吗？熊乐，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很聪明啊？
哇，这个得要从历史上面去看呢。因为呢以东人呢他们在亚拉伯的沙漠里边呢他们是从商的，就是呢他们呢有一些铜矿，就是有一些自然的资源嘛，所以他们就是从商的，从那里得利。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很有名的，在这个商业还有灵巧的这个外交的手腕呢，就是在古时候的那个亚拉伯沙漠的地区是很有名的。然后呢我们可以侧面看呢耶利米书呢第四十九章的第七节，他这样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 不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金贵无有吗？这个也就是侧面的去赞叹，其实单纯以智慧来说呢，移动人也是不错的。
嗯，确实挺聪明的一帮人来的，所以他们引以为傲。因为我会玩弄政治手段吗？因为我会经商吗？我会挖矿挖宝物，我的路走得那么顺，是单凭我的才智，我精密的计划。不过呢，这都是泡影，一戳就被神戳破了。我还提一下，其实以东人他们是以扫的后裔。以扫为什么深得他爸爸的喜爱呢？因为他会打猎。
他会打猎。
一个会打猎的人呢，就说明他在丛林呢有求生的技能呢，是相当厉害的。在古代呢，打仗呢也是有优势的。他对自然法则的洞察力是其他民族未必有的，所以呢，他们确实很聪明，很有智慧。不过你的聪明呢，就是被你错误的使用了。另外呢，第九节经文说，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我们看一下，到底以东的勇士为何最后会被剪除呢？
因为我们看到，因着他们所犯的罪，神是已经预言他们的结局，会给他们带来最后的这个审判。我们看到神是通过人的这个手，等于是刑罚他们，使这个我们知道后来兴起的罗马帝国呀，包括阿拉伯人啊，是最终是整个以东是灭国的。这个勇士也就是他的军队，最终是导致这个杀戮的。
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他们很会打仗嘛，为什么会死在沙场呢？因为神要对付你，神要惩罚你，所以就用邻国来对付你啊。提曼人当然也是以扫的后裔，相当勇敢的战士，他们很熟悉那个地形，非常懂得埋伏攻击敌人。不过呢，最后呢，还是在军事上呢会失败的。他们很强悍，强悍呢也是他们骄傲的根基，也是神要针对对付他们的这个性格。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还没读到的第八节。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们刚才只是说了智慧人跟聪明人的，究竟那个到那日指的是什么时候呢？
到那日，圣经中其实没有明确的给出一个确定的日期，但是呢我们可以推断，因为不同的解经家他也有不同的观点哈，应该就是那日普遍就是认为是神的审判的大日，就是指神对以东实行审判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就是被灭亡的日子。那么经文提到的提曼还有以扫山，我们看一下地图到底他们分别是在哪里呢？
提曼他是在，看地图是在东北部，就是他为什么叫提曼呢？就是以以扫的孙子命名的，他孙子叫提曼。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提曼就是在一个地方叫贝特拉，东面5公里的一个地方叫达维兰，这个地方是以东的一个城市，或者就是以扫的孙子提曼的后代都居住在那。这个地方很出名哦，就是很智慧的，有一个人就是来自这儿的约伯的一个朋友
以利法嘛，
以利法提曼人、
哦、是
以利法
啊，勾起回忆了。提曼人
对，还有印象，刚刚才查了不久。
对，原来是提曼人是以智慧闻名的。刚才也说到他们是南部边防的重镇来的，也控制通往阿拉伯半岛的商道，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以扫山呢？以扫山是在哪里的呢？
以扫山是死海东南的一个山区，就是希尔山啦。因为以扫他又名以东，所以后来希尔山呢就是以东人都居住在那里了。然后圣经呢也就常以扫山就代表整个以东的全地了。但是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以东人刚才一直在讲他的骄傲，但是骄傲引来了他的失败。那以东人非常的骄傲，靠自己的聪明，常常在山上呢隐藏着，他认为他隐藏着等候他的仇敌，其实最终呢反而他被毁灭。
这个结局呢，我想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也没想过自己的结局会那么惨烈的。不过呢，也是咎由自取啊。以扫山也能够象征一股敌对神的势力，一股背逆神的势力啊。神是不是很严厉呢？对他们的判决一无所有啊。我们说除了你家的宝物之外呢，所有东西不值钱的都给拿走了，会不会很严厉呢？你觉得？
神是严厉的，这个是的确的。因为我们看圣经呢，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属性嘛，神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善待那些敬畏他的人。以东这个民族呢，很明显就不是呢。尽管他们很有聪明啊，我们看他们住在山里面如果各位有可以在网上去搜寻佩特拉这个地方，今天呢是一个旅游的圣地，我们还可以看到呢他那个圣殿是如何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电影就是印第安纳琼斯呢，有一段的电影是在那里拍的，很美丽的，小时候看到很佩服，为什么有人可以在那里凿了这么高的这么复杂的神殿呢？哦，那里就是以东人所住的地方。他们住在那里呢，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敌人怎么去打他也没法子呢。但是神也在这里跟他们宣告，你以为自己很安全是吗？我要你们灭亡，你们还是要灭亡的。所以呢，我们看为什么神会这么严厉的对他们呢？我会觉得是跟他们长期呢跟敌视以色列，还有在关键的时候背叛他们有关的，并且最重要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相关。对于以色列人呢，他们呢经常都是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还有高傲自大，全部都是跟上帝的教诲就是相反的。
跟摩西的律法也是完全的相反的。刚才我问熊乐，神的审判是不是很严厉？他很坚定的说，是啊，神就是很严厉啊。你不要期望我们说不，神是很慈爱的，神一点都不严厉的，神就是很严厉的。我们信的神他就是会施行公义的审判的。在诗篇20:7，诗人这么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神就是要粉碎人自以为是的保障，神就是要刻意针对人的骄傲。对，你的勇士很勇猛，对，你有坚固的城墙要塞，但是在神的面前可以瞬间的瓦解的。你说神是不是讨厌聪明智慧的人呢？当然不是，你们都摇头了，因为能力是他所赐的嘛。但是神不喜欢我们拥抱这些东西，他不喜欢我们迷恋这些东西，以这些东西夸口。因为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呢，他是以耶和华夸口的。你说车会不会翻呢？肯定会翻的。马会不会倒呢？肯定会倒的。但是神的大能直存到永远。
穿越盛宴行第一站，
俄巴底亚书。
今天的盛宴谜面是：大鹰高飞栖心窝，葡萄藤下无雨果，盟友设网共参判，志士消声勇士落。大一圣经事件，收听穿越圣经重游系列，
找找看穿越谜面。
你可以透过电邮、
短信，
还有留言板，把答案告诉我们。这个夏天，查经伙伴同行。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啊，4-9。明天那集我们会看10以下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多佳，
再见，
再见，
再见。
耶和华作王，世界坚定不动摇。耶和华作王，地的四季都看见。作王，世界坚定不动摇。耶和华作王，地的四季都看见。
哈利路亚，
神掌权，
耶和华作王，世界坚定
在天地之间。
耶和华作王，地的四季都看见。